上文书说到，小侠五凤楼在嵩山遇上了仇人之女魏银平。那魏银平仗着家里有钱有势，他又会武功，是有名的女魔头。那位问了，女魔头魏银平怎么到了嵩山了呢？前文呐，我已经说过，魏银平是太监魏忠贤的亲侄女，魏忠英的女儿。那魏忠英和魏忠贤这哥俩狼狈为奸，把持超纲，网罗江洋大盗，草菅人命，野心勃勃呀。特别是魏忠贤当上了九千岁，还想官职小，总觉得不如当万岁。现在当今天子病情很重，随时有性命危险。奸贼魏忠贤就勾结皇上的乳母客氏，想趁机谋朝篡位。皇上一旦驾崩，自立为君，为了给自己登基制造舆论，他叫各省官员给他歌功颂德，在全国各地建造生祠，入圣人庙受香火。谁要反对他这么做，不是丢官罢职，就派两个绿林人把脑袋给切下来。就这么，南七北六13省，有12省都为他树碑立传，建造生祠，唯有浙江一省不听魏忠贤的。浙江巡抚武伯衡，也就是五凤楼的父亲，不买这个奸贼的账。魏忠贤几次派人去顺说，都被武伯衡顶回了。武伯衡说，魏忠贤有什么资格入圣庙和孔圣人相比呀、啊？他乃一阉割内侍，伺候娘娘的奴才，当年是赌徒无赖，净身入宫后是给后宫王才人点扇的，后来提升司礼兼秉笔，太监不该过问朝政。如今位极朝野，专横跋扈，擅自罢免朝中大臣，将皇后皇妃不放在眼里，建造生祠，遍及海内，这样的宦官不出，朝无宁日。这番话传到魏忠贤耳朵里，把老贼恨得咬牙切齿，两眼喷血。他要除掉武伯衡，去了眼中钉，肉中刺，派谁去呢？魏忠贤手下有个心腹谋士，这个人叫燕日华。燕日华献计，从陕西调来了魏银平的父亲魏忠贤的胞弟魏忠英，任他为两江水陆提督，到浙江去除掉武伯衡。魏忠英要走马上任，他女儿魏银平也要跟着。他跟着干嘛呀？他听说杭州啊素有天堂之称，想逛逛杭州，所以要跟着父母上任。他爹娘不让去，可管不了他，只可随他便吧。就这么，魏银平一高兴，带着四个得力的丫鬟单独行动，这日来到嵩山小镇，巧遇五凤楼。事也凑巧，这对冤家对头的后代狭路相逢。魏银平想耍笑五凤楼，他做梦都没想到五凤楼会陆地飞腾，有草上飞的功夫，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，想耍笑人家没成，反而自己丢了面子，他后悔了。可是后悔药没地方买去，当时有点骑虎难下，他又任性惯了，决心一拼到底，非争个上下不可。嗯，我一定把这个樵夫甩掉。想到这儿，他啪啪啪马上加鞭，他这匹胭脂虎被打的心如暴叫，来脾气了。你别看这匹马横骨插筋，不会说话，心里明白，主人呐，你斗不过人家，拿我撒气，往死里打我，你也太无情无义了，不就是叫我快点跑吗？你要不怕颠簸，跑呗。这匹马蹭蹭窜上伏虎崖，把那四个丫鬟的坐骑甩到后边，一马当先，像疯了一样狂奔呢。五凤楼抬头一看，啊， 惊失色。怎么了？他在这里居住六年呢，对这里一草一木、一块石头、一道山梁清清楚楚。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个大山涧呢，宽有数十丈，深有千丈，立陡悬崖，深不见底，号称鹰愁涧。就说老鹰飞到这儿都犯愁啊，何况战马呀。这头山涧二里多长，横在前边去路，如果马是前蹄，马上的姑娘就得摔到山涧下，闹个粉身碎骨。前边的魏银平一点也不知道，他照着鹰愁剑飞奔而去。五凤楼虽然恨黄衣少女飞扬跋扈又耍秀自己，可他天性忠厚，五岳三鸟的弟子侠肝义胆，是热血男儿，岂能见死不救？可是想救人危险万分，弄不好连自己都搭上性命，就是舍命相救，能否救下来也不好说呀。五凤楼来不及多想，急忙咣当扔下柴胡担子，疾步如飞，边跑边喊：“哎，姑娘留步，前边是鹰愁涧，别掉下去啊！”话一出口，魏银平的马也来到了悬崖边上。偏巧这阵草窠里蹭窜出一只野兔，他往前一蹦，胭脂虎的马眼睛一花，猛然往前一窜，可了不得了，前蹄唰的一下蹬空了，连人带马往鹰愁涧下边唰坠落下来。魏延平吓得魂飞天外，派散九霄，哎呀，大叫一声：“救人呐！”四个丫鬟看见了，啊，小姐，君主。这四个人有的捂上眼睛不敢看。就在这同时，五凤楼已经来到山涧边上，见魏银平连人带马往下坠落，顾不得多想，猛然间脚尖一点地，来个飞鸟投林，唰身子平射出去，接着来个云里翻，唰头朝下脚朝上向鹰愁涧冲下去。说书的嘴慢动作快，说着迟动作快，身体下坠不到数丈，五凤楼追上魏银平，一个龙宫取宝凌空一抓，捧抓住魏银平的左肩，同时用脚猛然踩胭脂虎的后丘，借助一踩之力，哎，甩手唰把魏银平往空中抛去。可怜那匹宝马良驹啊，一声惨叫，扑通坠落山涧底。五凤楼的身子呢也往下坠，山涧石壁如刀削一样光秃秃的，寸草不生，无处抓，无处落脚。五凤楼见识不好，舌尖一点，上牙膛一提真气，唰凌空纵起，这一招叫云龙三剑，没个十年八年功夫做不到啊。他身体刚刚跃起，魏银平在半空中唰落了下来。五凤楼顾不得男女之嫌，救人要紧，半空中一把魏银平抱在怀里，随后左脚一点右脚面，借力使力，双双唰一声斜着向鹰愁涧边上落去。眼看要着地了，突然五凤楼发现这个地方怪石林立，这是立石如刀，卧石如虎，如果把姑娘扔上边，准得摔伤。救人救到底，任何自己伤着也不能叫姑娘受损。趁着刚落未落之际，他再次一提真气，唰一抖手，把魏银平抛向四个丫鬟，把魏银平是扔出去了，自己唰摔倒在怪石上。魏银平这四个丫鬟全是练家，练武的，有力气，又会救人，惊慌中跳下坐骑，接过魏银平，把他放在地上。小姐怎么样？哎呀，小姐啊，可吓死奴婢了！小姐， 魏银平吓得面无人色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可他身上啊一点没伤着，五凤楼倒摔伤了，因为方才甩出魏银平的时候，自己真气减弱，把左胳膊划出深深一道血槽，鲜血淋淋，石片像小刀子一样，一道道小口子七八处啊。魏银平缓过这口气，抬头一看，啊，见五凤楼摔倒带伤，悔恨交加，他挣扎着站起来，扑过去要搀扶五凤楼。五凤楼狠狠的看他一眼，一个鲤鱼打挺，砰，站了起来，踏踏踏，连连后退。魏银平生怕五凤楼再一步登空掉下山涧，连忙伸手拉住五凤楼离开了山涧边，一伸手脱下披风，撕下一条衣服里子给五凤楼包伤。樵夫哥哥，方才是我不好，连累你受伤，伤口还疼吗？经他这么提醒，五凤楼这才发现胳膊出血了，立刻觉得胳膊火辣辣的疼，疼得他头上脸上直冒汗珠子。魏银平眼里看心里疼，又敬佩又感动，要不叫这个樵夫相救，我早就摔死了。他又敬佩这个樵夫年纪不大，练成一身绝顶的功夫。这阵儿魏银平不但不记恨撞马挨摔之仇，反而庆幸有这一摔，不然哪能遇见这么个年轻奇人呢？他见五凤楼疼得满脸是汗水，忍不住的掏出一块手帕，轻轻的为五凤楼擦汗。五凤楼三更开始练功，天放亮就打好了柴火，挑着柴火下山，加上天气炎热，脸上汗水沾上泥，盖住了本来面目。方才出了一身一脸的汗，像水洗的一样，被魏银平一擦，露出了清秀面孔。魏银平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惊呆了。一看面前的樵夫年龄在十七八岁，只生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面白如玉，两刀剑眉斜插入臂，一双大目皂薄分明，真是黑如漆点，白如粉定，烁烁放光，真像深夜里的两颗明星。通关鼻子，菱角海口，唇如丹珠，两耳贴肉有轮，往面前一站，刚健挺拔，如玉树临风啊！好一个威武雄壮的美少年。魏银平看罢，只觉得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，心里琢磨，想我见过多少文人墨客，又越过多少武将英杰，均不如面前衣着破烂的樵夫，文静中透着刚毅，英俊潇洒，而不轻浮。这真应了古语那句话了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。这个年轻樵夫是埋在土里的夜明珠，一旦被发现，去了浮土，放出异彩，前途无量。我父亲这次调到两江任水陆提督，帐下正用人之际，我何不将他收下，一来报答救命之恩，二来也为父亲找个贴身护卫。想到这儿，轻启朱唇，慢吐莺声，哎呀，恩公，方才怪我一时任性，不听劝阻，险些丧命，若不是少侠相救，我已做剑下亡魂，活命之恩终身难忘。五凤楼不好意思了，他第一次和大姑娘说话，赶紧把头低下，哎，区区小事不值一提，况且我既看见了，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山柴送到了，在下告辞。说完哈腰去摘扁担解绳子要走，魏银平说，哎，等等，一扭脸，狼儿，取几封银子来。哎，丫鬟狼儿 从自己马背的褥套里取出四方银子，四方整200两，交给了魏银平。魏银平接过来，双手捧着银子，恭恭敬敬递到五凤楼眼前。恩公，常言说得好，大恩不言谢，只有几封银子，聊表我一点心意，请收下。这句话咱们听啊很平常，可叫那四个丫鬟听了，一个个心里嘀咕，要我的妈耶，我们郡主今天是怎么了？平时撒泼任性，自幼在青阳宫长大，加上色艺双绝，声震遐迩，京城王孙公子对他春心三尺，他对任何人都不理睬，昂首九天，今天对个打柴樵夫这么彬彬有礼，低声下气哟，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吧？别胡说八道，你看着，你看我们郡主不好意思了。再看五凤楼不理睬魏银平，他看看银子，拿过一封给扯开了，扒拉扒拉，从里边挑出一锭，大约够5两这么一小块。小姐，这5两银子是山柴钱，我收下了，余者请收回，望小姐保重，在下告辞。说完转身就走。
啊，魏银平傻了，难道世上真有不爱财的人？不能啊，我父亲说过，酒色财气人人过不了关，这个人给钱不要。哎呀，他更加敬佩眼前这英俊少年，见五凤楼要走，就要失之交臂，他可急坏了，连忙拦住。少侠是个不图报，令人敬佩，可我这受恩人心里不安呐。常言说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，那么请问您贵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，他日登门拜访，必报大恩。五凤楼笑了，嘿嘿，这算什么呢？我说过，举手之劳不值一提，我乃山中樵夫，草木之人，没有必要留名姓。小姐请赶路吧。要是往常魏银平的脾气早就发火了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改常态，由敬佩产生爱慕哟。想自己年过29，求亲者推不开门呢，门槛子踢折了7-8根，始终没有中意之人。如果将终身托给这个年轻樵夫，不枉我为人一场。我们二人虽然出身有贫富之分，但是此人身怀绝技，又是正人君子，盖世奇才，世上罕见。今天失之交往，怕后悔晚矣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种事情又不能明言。魏银平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既然少侠不肯留名姓，我不强求，请等一等，我还有事情。你说魏银平傻不傻？也不知道这个打柴的樵夫是谁，就想托付终身。他要知道是武伯恒的儿子，打死他他也不能这么做。一时痴情，这也叫一见钟情。姑娘转身刷，从头上取了一只凤头金钗，又从怀内取出一块白色罗帕，也就是手绢，用金钗在罗帕上刷刷刷刺了几个字，然后用罗帕将金钗包好，放在五凤楼的脚下，脸上飞起两朵桃花，羞答答低声说：“此物请少侠收好，他日相见，以此物为证。”说完转身来到狼儿近前，接过狼儿的缰绳，飞身上马，抖缰绳冲下山去。四个丫鬟愣住了，哟，我们小姐这么走了？她走了，那我们走吧，快点。四个人分乘3匹马追赶魏银平。回头再说五凤楼，见人家走远了，哈腰把地下东西捡起来，打开一看，哟，是个白色罗帕，周围绣着5色小花，一股香气扑鼻，当中刺了2行字，仔细辨认，大字是活命深恩，必当重报，8个草字
小字是受恩人魏阴平，再看里边包着一根赤金凤头钗，上边镶了七颗珍珠，做工精致。五凤楼是巡抚儿子，从小见过母亲头上饰品，知道的东西很珍贵，而且还必是一对儿。哎，一对金钗，这女子为何拆开给我一只呢？她要干什么？魏银平是干什么的呢？奇怪，这一连串的问号越来越大，叫他百思不解。五凤楼合计半天，噗呲自己乐了，嗨，我想这么多干什么呢？反正手里有五两银子，足够我和我师父吃半个月的，还圣诞山柴挑到山下便宜卖出去，给我师父打酒买肉买粮买菜，吃饱了好练功，对，走啊。想这儿高高兴兴挑着柴火来到了集上，找了一家熟悉的饭店，1500文卖出去了，买点粮米酒菜，还特意给师傅买了2斤狗肉，用油纸包包了包，提鼻子闻了闻，嘿，真香，我师傅看见不定多高兴，赶紧回到了黄叶观，推庙门往后走，过了月亮门，他师傅白剑飞住在东厢房，离远啊，五凤楼就喊师傅我回来了，白剑飞早就等急了，楼儿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再不回来，我找你去了。师傅，我不小了，不用惦着我，没什么。你看，我给你买酒买肉了。说着，来到了屋里，放下粮食和菜，拿出酒葫芦，打开油纸包，放在师傅面前。师傅，你闻闻，可香了，狗肉。白剑飞平生好酒，看见酒，哗，馋的哈喇都流出来了。闻闻狗肉，嘿，真香啊！好好好，孩子，嘣，打开酒葫芦，咕噜，抽了一口，拿过狗肉，刚一张嘴，又放下了。哎，楼儿，你把钱都给我买酒买肉了，拿什么买粮买菜呀？你吃什么呢？师傅，你吃吧，今天挣得多，什么都买齐了。不对，孩子，不义之财不能取呀。嗨，我卖山柴挣的钱，你放心吧，你老慢慢喝酒，我做饭去。孩子，我不放心。嗨，师傅，今天我碰见个大脑袋，是个女的，花5两银子买我一袋山柴，这不吗？你看还剩这么多呢。哎，好好，那你做饭，我喝酒了啊。五凤楼淘米添柴做饭，做了一锅小米干饭，又烧了半锅白菜汤，给师傅盛了点，自己吃饱喝足了。白剑飞乐了，楼儿，今天师傅吃的高兴，来，你练两手，我看看。师傅，我有点事儿问问你。嗯，说吧。嗯，我到山上学艺6年了，你老说我师大爷萧剑秋，还有我三师叔江剑臣，他们的武功比你高，为什么我一次也没见到他们俩？他们俩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？
啊？
傻孩子，你师大爷你三师叔都来过，告诉你吧，你师大爷正在练你师祖一项七功，目前和天山三功同居一室，你师叔得天独厚，今年才27岁，已远远超过我和你师大爷的功力，现在他正在黄山使信封乾坤八掌地行仙逃亡处苦练绝艺。孩子，你着急看你师大爷和你小师叔是不是啊？你放心，准有机会他们俩来教你，不过可不是我吹呀。孩子，你跟我学着6年，内外两功，轻身暗器，虽不敢说天下无敌，但一般江湖人已不是你对手。自你上山以来，你师大爷和你小师叔就非常关心你，那还不说呢，你小师叔给了你一件宝贝，今天为师高兴，来，我给你看一看。